各位好，今天5月14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也就是5月13号的时候呢，一篇啊叫署名啊浙江宣传的文章呢，叫《基本盘不该成为被嘲讽的对象》，说白了呢，就是给"基本盘"这个词儿啊要洗个白。啊，洗白这件事儿其实挺难的。然后，如果您去看他下边那些评论吧，大量的他认为的基本盘其实都在怼他呢。这件事儿呢，其实倒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因为啊，中国这块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基本盘这个玩意儿，但凡能用这个词儿的人，或者知道这个词儿真实含义的人，就不是你基本盘。浙江宣传这帮傻逼呢，就干了一件我党特别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呢，把词语啊重新定义，然后呢，颠覆你原来的认知，重塑整个你的价值观。其实这件事儿呢，在跟洗白这个基本盘啊，哈，类似的，这些年呢，一直干过这另外一件事儿。各位不知道还记没记得“公知”这个词儿？一边呢是要抹黑公知，一边呢现在开始洗白这个基本盘。这个其实是一件事儿一体的两面。各位还知道“公知”这个词儿是怎么被抹黑的了吗？我呀跟大家呀聊聊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啊？是怎么一个过程？2024年的时候呢，《南方人物周刊》呢搞过一个评选，叫是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后来这个评选呢，不光是他在做，还有是每年都有一个，他都曾经做过。兄弟，我当年闲的没事儿的时候，好像也被发某一个杂志啊，不是一个特别知名的杂志，好像也给发过这么个名号，好像是。哎，国外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对吧？也给发过这么个名号，在某一年里，我因为对这些东西不太在意，但当然这也是比较吹牛逼一点啊，不太这事儿我不在意啊，但是我确实没记住是哪个杂志和哪一年，然后呢也被列入到百大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结果他妈后来我想了想，我这辈子跟公共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到底有啥关系？后来发现就是没啥关系啊，主要的关系就是没啥关系。那但是人家既然给了这么个号称的荣誉吧，就算是算接着吧，大概也就是这样。那能上在这个名单呢，基本上而言呢，除了像我这样的之外啊，那个都是学者呀、律师啊、哎、作家呀、记者，哎，这还沾点边儿。那就是后来呢，这些人呢都是被简称为公知的这一批人。那个时候啊，公知其实是一个光荣称号，就2004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被列在那个名单里，其实是个体面事儿。啊，这个确实是比较体面的。虽然你现在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其实咱说白了啊，咱虽然我刚才那么说，但是被列进去，其实是心里觉得相当自豪的，可以说是相当自豪的。以后说不定那个真有碑的话，可以在形状上列上一笔的时候的这种事儿。那你这22年过去之后，那个今天啊，别22年啊，对，差不多22年。22年过去之后呢，今天在网上，如果你叫一个公知啊，这基本上是一句骂人的话了，对吧？公知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基本是等同于什么呢？汉奸，对吧？带路党、恨国党。这22年的时间啊，一个原本比较光荣的称号呢，就彻底几乎被毁掉了。这怎么发生的？对不对？把一个词汇打下去，把另外一个词儿扶起来。这两件事看上去不相干，实际上这说了一体之两面，对吧？这个呢，应该从哪儿说起？这是中共一直干的一件事儿，就是从延安整风的时候它就开始了，然后经过反右，经过文革，一直到今天的微博、抖音、官媒公众号，对吧？这是一套手艺。哎，就是这一套词语呢，重新定义到现实，重新定义人心，这门手艺呢，玩了90年了，从来没断过。今天啊，跟各位啊聊天啊，就把这事儿给聊一聊。既然他说起这个叫洗白基本盘这件事儿，那根据这个咱就聊一聊他重新怎么定义的词语。当时啊，这个公知呢，还是先从公知说起，这个呢。2009年前后的时候，啊，学术界有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论文，有学者在具体考据过。污名化的高潮呢，出现在哪儿呢？2009年，而2009年是什么？是新浪微博刚开始的第一年，这个完全不是巧合。 就是微博一开通啊，就是以大量原本我们这些，但是这说我们有点过了啊，但是确实是我们原来呀，就是只在这个报纸杂志上，哎，写这文章的，包括像我这样的这个半吊子水，包括正经八百的学者、律师、作家，那就涌到了这个新平台上去了。那这个他们在这块继续在发表观点，对吧？然后呢，继续批判一些社会现象。最开始我们是在那个 BBS 上，就是比如天涯呀、猫眼这些地方。从那会儿开始，应该从2002年开始，我开始重新在网上重新写作嘛，就从那会儿开始的。那包括那个博客，对吧？这那个时代，但是微博是一个更平的、传播门槛更低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他们粉丝多，影响大，对吧？讲一句话呢，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听，那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传统媒体被严格管控的这个时代啊，哈，就微博暂时成了一个呢，就是一个对言论、对自由的这个言论空间。这个呢，在这个空间里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恰恰就是被称为公知的这波人，对吧？那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集权的政府，或甭管他是集权还是威权的政府，都不能容忍。对吧？就是一个意见市场嘛，对不对？要不是如果不是由官方主导，那他必须就得被摧毁，要不就要夺回，那直接封号删帖，这是一种方式。对，但是这个东西呢，手段有一上限，因为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封掉，这个影响特别大。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商业的这玩意儿，它这块也会有一定的保护，对吧？那他就拿出自己传统手艺了，叫什么呢？污名化，污名化这个群体本身。他不管那个是，不管你是什么，他就把这个词儿，包括你这个词儿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给你污名化了。然后呢，那怎么着呢？这是一省力的招数，对吧？那你不用去反驳对方，你说你啊，你这个观点不对呀，你这个你这证明你这个是说错了呀。你只要让"公知"这两个字儿，它本身变臭了，就臭老九，臭老九嘛，你用这个就可以来把它整个群体归类呀。对吧？所以呢，那你只要顶着这标签化，咔叽，你说什么就没人听了，或者是至少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反驳，对吧？从2011年开始，网上呢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公知的丑化，对吧？各种段子呀、漫画啊，这把后来有短视频，就把公知塑造成什么呢？哎，恨国党、带路党，什么汉奸、美分，双标狗。教授呢就被叫成那个教授，那个一个那个叫什么？叫唤的叫，野兽的兽，对吧？这都知道。那然后呢是什么呢？专家呢被叫成专家，哎，就是那个板砖的砖。记者呢被叫成那个娼妓的那个记者，对吧？精英被叫成精英，哎，也苍蝇的蝇。所以时间一长，这事儿就算成了。这个词儿就被毁了，您知道吧？它原本承载的那个所有含义，比如专业素养啊，这个社会责任呐、公共关怀呀，批判精神，对吧？全都被一起泼上脏水。你只要是关注或者是对这个社会问题所批判，你就是公知，甚至于跟知识分子都不搭界的，你都叫公知了。你说我多少还踩上一只脚，因为记者嘛，对不对？出身的。我还算踩上一只脚，有些人根本连这都不算，他就是随便说了两句这个，咔叽，你就公知了。哎，从此，那公共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群体，这在中文互联网上，实际上这些年已经被消灭了，对吧？不是肉体上消灭，是话语权上被消灭。这是两块，一块是封号删帖，另外一块整个污名化，就给你干了，就干这事儿。但是就是活着，对吧？说话已经没有什么分量了。那因为他们身份本身用这种污名化的模式被污染了，对吧？这事儿大概完成在哪儿呢？这花了几年的时间，花了大概到2015年，就是从09年开始，11年是高潮，一直到15年，这个就整个差不多完成了，就差不多有这个这不到10年的时间吧，就是从04年平了公共知识分子之后，然后到15年，这是大概10年的时间。就是呢，一个原本比较应该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它应该是个光荣的词儿，变成什么了呢？就完全给毁了，对吧？这10年也是中国大陆公共讨论空间急剧萎缩的10年，这往后都已经就是萎缩的成果了。 它已经不是那个萎缩那个过程了，因为从打90年代南方周末他们开始崛起，然后一直到网络论坛到 B 边到那个博客，这个实际上是再到微博最开始的两年，最开始的2、3年，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公共领域讨论比较繁荣的一个时代。那往15年之后，就基本就开始就歇菜了，对吧？那这个。那我们现在说，公知这个群体被毁掉，是不是他们自己也有问题，对不对？那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一些言行不检点的人都是这样啊？人都是这样啊？这个任何群体里都有败类啊，对不对？但是呢，你针对个人的这种行为的批评，和针对整个标签化和污名化，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中共干这活儿，经常干的就是什么？把这个混在一起，然后夸叽，脏水就泼完那儿。真正说起来，那你说那个有没有一个出问题的，特别出问题、出的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薛蛮子老师，对吧？薛蛮子老师，你甭管他那个他个人生活怎么样，他对公共领域的关注没毛病吧？哎，但是他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对不对？那这个在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尤其在我党的这个统治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那不是说国外没有，但是国外对这方面是比较宽容的。你比如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某位日本的最喜欢的就是去那个找那妈妈桑喝酒去，对吧？哎，这个特开心。著名的也是另外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在脱衣舞酒吧里写论文。你说这哪跟哪？人家不觉得怎么样，对吧？这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模式，他跟他对公众领域的关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不是，这就不行。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说词语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很简单，人呢是用这个语言来思考的，就是一个人脑子里你要琢磨一件事儿是怎么琢磨呢？你得先有词儿，您知道吧？他要表达的，你要比如说吧，你要表达不满的时候，你得先要有这个不公这个概念。你要肯定自己，或者我是怎么样？你要有尊严这个词儿，这你得能够表达出来才行。那所以说呢，词语是什么？词语是你思想的零件儿，就是你得有这零件齐了，你要有这些东西，你给弄齐了之后，你才能搭出一个完整的房子。你说，或者你说你有你的方法论，你有你的世界观，对吧？没有词语，或者这个词语的意思变了。你这个东西就搭不起来，这就跟那个，你就跟那乐高积木是一样的。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搭得上，你搭得起来吗？你搭不起来，这你什么都搭不起来。所以呢，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大家应该都看过奥威尔《1984》，对吧？书里有一个细节叫做心化，对不对？心化呢，不是把语言变丰富了，它是反过来把语言变贫乏了。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呢，词典就变薄一点，就是某些词儿就被废了，哎，某些词儿呢就被改了意思了，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你看它里边有一个解释，负责改词典的那个小角色，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清楚，就是把词儿减少，人能思考的范围就跟着小了。中国现在就是它不是在减少，因为这个它是一个科幻小说，它这个很难去把这个真正生活描述出来。当然意思是对的。中国现在的语言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它把该好的词儿给你变坏，另外一个呢是各种禁忌词出现，它让你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你就很多人到了外网的时候，他都可以，他要用汉语拼音，他要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代指或者是谐音词来进行才来说话，对不对？这是不是他的这种汉语的这个毛病？现在就是大陆简体中文的这个语境，那你的能够思考的范围不是变小了，就被污染了，或者被异化了。就是你把这个都只能用其他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谐音去代替它。对吧？比如，或者是别的意思来，或者别的东西来代替。警察不能说叫帽子叔叔，对吧？那这些你怎么办？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个，你如果某一天，你的一端这两个字连念头，你想有这个有一个什么东西，哎，它跟政府不太一样，它跟传统的宣传不太一样，这词儿叫什么来着？ 叫异端，但是你这个词儿没有了，就是你像很多人一说起来说，哎呀，说那个说很多人一看着好的风景，只能说是我操，对吧？你肯定你那就那这是什么？因为他词语的贫乏，他思想的贫乏。如果你要是说你在批评一个公共事务的时候，你脑子里没有词儿。你不知道怎么去精准的描述它，跟这个一张嘴就是"卧槽"，然后看着那个大好江山，只能有这两个词，一句"卧槽"走天下，有什么区别？没有，实际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整个中共为什么要把这个词语一方面洗白，一方面污名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它的特别清晰明了的一种统治术，这是原因。而且吧，中共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你比如说吧，1942年的时候，延安呢搞了一场叫整风运动的玩意儿，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统一思想啊、端正作风啊，这是教科书上说，对不对？但是呢，你看具体发生了是什么呢？这是中共第一次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干一件事儿，就是重新定义词汇。当时啊，这延安呢，就是聚集了一大批从国统区跑过去的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对吧？他们冲着什么去的？民主、自由、平等，对吧？OK，那这些，哎，来，别跟我捣乱，好，我这说的是正经事儿啊，乖。这些词儿呢，当时在国统区啊，哈，是写在《新华日报》上的。国统区也不把这东西当回事儿，因为这他也自己也要说这件事儿嘛，对不对？那但中共自己天天讲，然后这帮青年这个知识分子热血沸腾，我操，这他妈中国终于有救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跟正统的说法是一致的，对吧？就是真正它的含义是一致的。但是呢，就是那你那什么叫独立思考啊？哎，要批评，要监督，对吧？这些事儿看来天经地义。结果有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他天天在这说，他们就过去了。结果后来结果是怎么样呢？对不对？王世卫被干掉了，被处决了，对吧？丁玲被批判，一大批文化人被整。那整风之后的延安，这自由还是那个自由吗？平等还是那个平等吗？民主还是那个民主吗？不是了。那经过这个整风之后啊，这些词儿啊就已经被重新都定义过了。什么意思呢？自由啊，不再是这个个人不受强权干涉的这个自由，是服从组织的自由，对吧？民主呢，不再是什么言论呐、出版呐、结社呀这些自由。现在中国宪法那 TXT 文本还在那搁着呢，对不对？那它是民主集中制，重点在哪儿？重点是集中制，它就给你转换了。然后呢，这个批评不再是这个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这个批评，而是党员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就用这种模式。对吧？把整个这个词语全部定义污染，你还能说什么？对不对？这是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第一次完整的把这套手艺给练熟，就是在42年整风运动的时候，就是你整风运动之后怎么样呢？这些词儿啊都还用呢，要字面也没变。内容就全部给掏空了，就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嘛，对不对？所以，哎，等到后来啊，进城啊，见证啊，就是这套被改造过的词汇啊，就直接就覆盖了中国整个的这些思想领域。这就是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这是第一步，夺取了什么词语的定义权，对吧？那后来你看到这个到后来什么时候呢？这升级了，57年的时候反右，对吧？反右运动呢，表面上咱说的是什么呢？哎，老毛，咱蜡烛号召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请大家给党提意见，然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就真信了。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啊，有时候他妈的特别天真，就是这个天真，就是跟就我们这帮老油条，就是看着他们都就真的是我自己看着他们都跟傻逼似的，真的。那什么概念？就是这帮人居然还他妈能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还他妈信这个。然后过了几个月，风向一变，对吧？打成右派了。啊，今天他词，咱阴谋论那块儿咱不讨论了，对吧？那政治阴谋那一块儿，他词语这部分是怎么回事？右派这个词儿，在1957年之前呢，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术语，就是法国大革命嘛，对吧？议会里左边坐的是激进派，右边坐的是保守派。 也就是这样了。这是左和右当时的来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分野。那就是说呢，在正常的这个政治语境里，左派和右派啊，哈，就是立场不同，那个不带这个道德褒贬，除了现在的这个什么，就是极端的这个左派和那个极端的右派，这些东西是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的。但是在政治上而言，左右派它的侧重点不同，是有一个一般来讲是互补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右边的人会往左挪挪，就是他那个光标往左挪；有时候左边这边往右边挪，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他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反右之后呢，就是右派这个词儿啊，在大陆的语境里啊，就瞬间成为一什么呢？道德判决书，对吧？被打成右派的人呢，他不是政治立场偏右，而是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他是坏分子，对吧？他的子女啊、亲属啊，跟着倒霉几十年，就所以说他就不再是一个说政治上的分歧了，他是一什么？道德毁灭，就是你被打入另册了，你是贱民。右派那会儿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反右之后呢，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因为反右大量是反知识分子，就是也发生了变化了。在那之前呀，知识分子在中国其实还是蛮受尊重的，就除了有几个特殊的年代，你比如战乱的时候，咱不谈了，对吧？刘邦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了。那这个元朝那会儿把那个九儒十丐嘛，后来臭老九这个词儿不就是从那儿来的吗？元朝是一什么？元朝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一野蛮民族统治的中原，他的东西对知识分子的贬损，然后被一个现代，可以说至少是现代诞生的这个政党给继承下来了。所以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这么长的时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在那个时候反过来了，知识分子什么臭老九，对吧？在49年之前，即使再怎么样，国民党人家也是认为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对吧？是启蒙者、改革推动者。那反右这个词到后来臭老九，那前面八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走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第九，这个是那会儿的臭老九一个来历，这是另外一个来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九儒十丐，元朝那会儿来历。所以说呢，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四个字儿呢，字面没变，但是他在普通人、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对吧？让人受尊敬的一个群体，就变成让特别厌恶、肮脏啊，对不对？那随便欺负的群体，这个时间长达多少？长达30年，长达30年，就是30年是一世啊！这是一什么概念？这个群体，这整个这个意义就完全给固化下来了。就是好多影视作品里都在说，哎呀，你谁是知识分子？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原来电影里说的那句话，对吧？当然这是一个搞笑的，可是你要知道啊，把几千年里，或者是说任何一个文明，他都把知识分子视作整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情况下，他把这个给你改了，他到今天形成了整体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只要你一说公知，为什么这么快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印象，把这个词儿污名化，就是在那之前已经干了30年了，已经干了30年了。往下这20多年，他又20-30年的干嘛了？搞经济嘛，对吧？知识分子虽然是说也往上走，但是要卖，就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些东西也在流传着。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他就一直干了这事儿，就是这是他的第二步，把不喜欢的人呢，用词语上，在道德上先判一死刑，然后真的文革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就是词语改造最高峰啊，对吧？你什么封资修啊，对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对吧？那原来这东西都有自己特定的这个词语语汇的语境。你比如说封建主义，中国封建的时候是哪儿？封邦建国，那个是春秋时代，春秋战国时候的事儿呢。秦以后就大一统了，但是那个不算，他把那个封建主义给直接给弄过来，是中国这剩下这2000年大一统的时候，对吧？这是一个。那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汇，它只是在这儿这个用描述一种经济状态、一种社会状态，这不行，给你那什么了。然后呢，造反有理，对吧？造反有理这件事儿，它一直以来就是在 在做，因为他是造反起家的，他要把整个的社会上的这种观感，还有这个道德上的合理性给加载进去。您比如说吧，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都是集中国几千年愚昧的大成。这太平天国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他什么什么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实行过。那男女分营啊，啥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旦你要是知道它里边这事儿了，你能还觉得这是一个正义的这个情况吗？肯定不是啊，这种组织。OK，那在他那块儿就要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这多好多好，对吧？那义和团真的是愚昧之大成，什么分什么拔电杆子，然后呢，什么这个烧教堂、乱七八糟这些事情，翻火轮船，拒绝整个现代化的这种进程。与此同时，人家那个日本在搞这个明治维新，对吧？但那这能说什么呢？对不对？但是他为了自己这个合法性，把造反这件事儿、把起义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来宣传，造反有理，对吧？啊，那所以说，这个把几千年或者是说正规的这些历史的这种架构以及历史的史实给反过来，这个是一种。那就是说，还有一个说阶级。对吧？这些东西，他把这些词语从头到尾重新定义一番。那文革的时候，就是大量的这个子女揭发这个父母夫妻互相检举，就是因为他用定义词语的模式，整个定义了人们的价值观，把这种价值观给整个的原本我们具备的一些没有那么糟糕或者是很良好的东西，给你整个颠覆掉，然后让你干嘛？让你符合整他的这种改造的这种欲望，对吧？比如说原子化，每个人都是原子化，那这些东西不能够跟原来你的文化要做连接，对吧？因为老有人说什么时候中国文化真正断了，就是49年之后，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虽然它有一些这个就是有大规模的演进，说是文明啊，我们没有中断呐、啊、什么的，现在还能吹牛逼，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狗屎！你他妈49年时候就给断掉了，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所以说呀，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不是天生坏，就是这些人脑子里那些最基本的词儿，比如父母啊、母亲呐、啊、师生啊、夫妻呀、啊、朋友啊，全被重新定义过了，是阶级分，对吧？OK，好，那文革你看到什么？就是一个政权拥有了对词汇的定义的时候，它能够让一个民族10年之内变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呀，到改革开放了。有一些东西，常识渐渐回归了，但是啊，但是这种回归，因为正常的价值观一旦回到人们的这个心里，词汇本身所具备的那些内涵，还有它的外延，它如果成了一个正常的价值观，我党是统治不下去的。这就像很简单一件事儿，但凡你的审美是正常的，对吧？你谁能忍得了？就中共的这个审美，就他的那个傻逼的那种审美，就他的那些把你这个整个那个街道全都弄成那个跟丧葬一条街似的那种审美，你能忍吗？你忍不了。所以像这样的正常的回归注定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你价值观正常了，他就没法统治了。所以他现在干嘛？他就开始污名化。就再继续再抹黑一波知识分子，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这种词汇，把公知给抹黑掉，然后把这个基本盘给洗，要洗白，要就是这个狗屎盆儿就要端上桌，他要让它能够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事情有意思吗？有意思，但是呢，怎么办呢？所以说这种操作你没办法。你这种东西的这种损害，已经说白了，已经是伤筋动骨的事情了。中文的写作，你在简体中文领域里，在大陆的写作，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了。很多时候，那已经我老说嘛，那已经是他妈龟甲妇，让你跳舞，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啊？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它给你的这种词语的异化，它的这种意义的变更，它干嘛？它就主要还是为了它的统治、它的洗脑，它让你能够不能够通过这些词语架正常的含义的词语架构你整个的价值观。你一旦这些东西混淆了之后，你就容易被它更轻易的洗脑。洗完之后，按他的这个价值观走，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人，你到一个正常的环境下，你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或者是说，你即使知道那东西是正常的，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自己的行为，以及你的语言，包括你甚至于说话的声量的大小，搬到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具有的水平上。这个我们。移民出来的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我这句话说的没错。你刚从国内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觉得跟周围其实是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因为你的行为习惯、举止，跟在国内如果类似的话，在国外你就是真正的另类。经过一些年之后，你知道哦，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对。然后呢，我努力去改，虽然还有一些痕迹，但是终究还是会好得多。这个就是他原来给你带来这个烙印，语言文字也是同样的。如果经过这些年，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中文这个领域，就简体中文这个领域，他写这些东西，包括这些玩意儿，那能会你会发现怎么会这么乌七八糟，对吧？那以怎么会变形成这个德行？怎么办？没有办法。再过20年。说不定这些东西就成堂堂正正的，就成为真正的，对吧？从此以后就不叫警察，他就叫帽子叔叔了。那他就已经登堂入室了，你就变成了一个你永远过不去的一个特别耻辱的你思想上的烙印，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